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下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四月的江苏春日正盛，生活处处呢都带着新意。这个时候啊，也正是借由音乐的力量唤新心灵的好时机。四月十号，著名指挥家吕嘉、小提琴演奏家吕思清携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登上了江苏大剧院的舞台，在江南之声音乐节中带来了一系列以日新为主题的音乐。本场音乐会啊，就是由于京军的作品《日新》开始的。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这首取名于儒家经典思想的曲目非常的有民族色彩，也充斥着欢腾俏皮的气息，就像是春日清颤的花枝和湖面漾起的涟漪，充满了新鲜鲜活的感觉。音乐会啊，一共包含了三首曲目，涵盖中西元素、新创与经典，每一首都是精心安排的，也充分体现了乐团的特色，希望给予观众新的感触。这次的演出是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十余年来第一次正式全国巡演的首发站，接下来呢，他们还将去上海、武汉、长沙、深圳和广州巡演。作为亚洲唯一纵贯交响乐和歌剧领域的乐团，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呢，将向全国的观众展现他们与众不同的艺术魅力。非常荣幸，在演出前的彩排间隙，我采访到了本场音乐会的指挥、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音乐总监吕嘉和著名小提琴家吕思清，听他们分享了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成长，分享了他们的音乐人生。吕嘉是享有国际盛誉的华人指挥大师，他24岁的时候呢，就在意大利获得安东尼奥·佩德罗蒂国际指挥大赛的第一名，26岁就在意大利国家歌剧院担任总监。他是第一位在意大利担任重要歌剧院总监的亚洲指挥家，也是第一位执棒芝加哥交响乐团的华人指挥家。2012年，吕嘉成为国家大剧院歌剧总监和首席指挥，自此他带领下的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稳步崛起，成为了中国新一代交响乐团的杰出典范。说起乐团和本次的巡演，吕嘉热情满满。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吕嘉，国家大剧院的音乐艺术总监。这次巡演呢，其实是非常有意义啊。第一个呢，是我们这个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首次在国内正式的巡演以前去一个城市就只单演一场就不算了，巡演就是就一溜下来的巡演。第二个呢，是呢也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因为在疫情期间啊，疫情期间大家都是在一个地方待着，这种之后，现在我们中国的疫情也代表这次巡演，也代表我们中国的疫情是全世界最控制最好的，
是，
所以我们国外还没开始演出呢，我们已经开始巡演了，所以这个就是也是非常有意义的。第三呢，就是我们这次巡演的那个曲目啊，我们选择一个是德奥作品，一个是维也纳歌剧的作品，还有一个是新的作品，这就是我们赵启平老师的小提琴协奏曲和于军老师的日新，这两个新作品。所以呢，就是我们把一些我们最好的一些音乐带给大家。我们对南京还是非常有感情，所以我在这里还演过《拉维日记》，3年前我还演过《长征》，大剧院《长征》，所以我对南京，而江苏大剧院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大剧院。现在管理的也越来越好，蒸蒸日上，所以说我们非常高兴，能来到这次巡演的首场是在南京的江苏大剧院。
今天晚上是一票难求，
嗯，
我们很多人都很想到现场来感受一下咱们乐团的演出，
嗯，
那您觉得您和乐团合作了这么长时间了，您觉得咱们乐团的成长现在符合到您的期许吗？
音乐是无止境的，你要是如果要真的自己从心里边想的话，我估计柏林爱乐乐团有些地方你也是不是唱唱音乐的更好的，
嗯，
所以说呢，但是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要从看到一个乐团的成长，它是需要时间，第一需要好的音乐环境，第二需要时间，然后呢更重要的是需要一个好的艺术引领者。欧洲的乐团，我想想，最老的是乐团就是德雷斯顿交响乐团，他们已经370多年历史了哈，就是明朝万历的时候，张居正的时候啊。那你想想看，对吧？我们这个乐团才10年11年，所以这个一个乐团的形成、风格的形成、传统的形成，是多少代艺术家和音乐家们那个共同努力的结果。当然了，我们现在因为有信息，我们现在的各方面东西信息互通比以前好多得多，我们可以学到的东西很快很快就到，但是这还是需要一个积累。所以大娟乐团从11年开始到现在，从一个年轻的平均年龄20多岁到现在变成一个30多岁的乐团，还是很年轻的乐团吧，对不对？已经几乎完成了它的成熟期了，就是成长，完成它的成长期了，到了一个成熟期的开始。这也得益于我们大剧院呢，两个，一个是呢，我们是歌剧和交响音乐会同时进行，因为大剧院从建团到现在，我们已经有60-70部歌剧。中晚自己创作的啊，再加上几百场、近千场的音乐会下来啊，交响音乐会下来，接触了很多很多的作品啊，这是还有得益于我们大剧院呢，就是说我们还是一个很好的环境来工作，所以我们不需要去做一些商演或者巡演，所以我们就一直在艺术上奋斗和工作。还有呢，就我们大剧院呢，也是因为华大剧院是一个中国亚洲乃至世界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所以有很多很多伟大的艺术家来大剧院和我合作，也得益于很多的部分。还有呢，最后呢，就是作为总监，我也是正好是因为在欧洲工作了20-30年吧，我的出身是交响乐出身，在德国。但是我第一份工作是意大利歌剧院当总监，1991年，那时候在26岁吧，那时候。所以说正好也是德奥的交响音乐和意大利的歌剧音乐很完美的契合在一起，所以正好跟大剧院的乐团呢，正好有这样一个，所以说我们只是两头并举，一个是歌剧，一个是交响乐，所以大剧院的乐团在近可以说。近10年来是中国交响乐团里边成长进步最快的一个乐团。
是，那您刚才也提到，您在欧洲生活了30年，然后也指挥了各种各样的音乐会啊，还有歌剧啊。您的阅历之丰富，其实即便是在欧洲的音乐家当中也是不多见的。那其实我们有一点比较好奇，就是为什么您会选择国家大剧院乐团作为您近年来的一个工作中心呢？
因为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作为一个艺术家，他要去做一个事情的话，他要专注一件事情，就是你说到处跑来跑去指挥也可以，也没问题，但是那我就不会在中国做了，在欧洲做了呀，
是，
对不对？你排练花的时间又少，反正又相对省事多一点啊，
嗯。
但是呢，就是如果要回国来做这个事情，因为正好是也赶上一个好的时候，我们国家现在，经济上各方面都非常非常强大了啊，越来越强大。所以呢，我们的文化上也是，就是说，哎，国大剧院、江苏大剧院，还有很多很多，就是上海有新盖一个新的大歌剧院，深圳有个新的大歌剧院。 北京又有一个通州，又有一个大歌剧院，所以这个这个设施文化设施是越来越全越来越好，但是呢我们的软件一定要跟上。软件是一个，比如说我们实体啊，合唱团、交响乐团，还有呢管理团队都要跟上。这么一来的话，要必须专注在一个地方，而且国家大剧院的优势我刚才说过了啊，就是不光是中国亚洲乃至世界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平台，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吧，自己的一个选择吧。
您现在收听到的呢，是由吕嘉指挥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所演奏的布鲁克纳 C 小调第二交响曲当中的一个片段。那在本次的音乐会当中呢，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也演奏了布鲁克纳的第六交响曲。吕嘉告诉我们说，听完布鲁克纳的作品，他常常会坐在那里不动很久，因为那是一种愉悦的疲倦，像是经历了心灵的温泉。吕嘉的描述非常的引人期待，他说生活中呢有很多的事情发生，有很多很累的时候，但也有很多愉悦的时候，音乐就是其中之一，欣赏布鲁克纳的音乐绝对是一种享受。
嗨，大家好，您知道这一年来我们不停地在谈论 COVID 疫情，从为什么把一切归咎于华裔族群，到如何保护家人，甚至什么口罩最有效。随着授权疫苗已经面世，更该延续这个话题，更别说现在已经出现 COVID 的新变种病毒。是的，病毒正在改变，一年前和现在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要继续提倡减缓传播速度，戴服帖的口罩，保持6英尺社交距离，避免群聚，轮到您注射疫苗时就去接种等等，这些都是 CDC 所不断建议的。我们要提高警觉，因为新的病毒类型可能更容易传播，而且得病的人越少，感染越少，变异也就会降低。这场对抗还没结束，目前疫苗就是我们最好的武器，大家要把自己的部分做好，这会花上一段时间。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疫苗信息，请上 cdc.gov/coronavirus。 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提供。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Yeah.
琴，浮生有味。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我是江琪。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分享指挥家吕嘉、小提琴演奏家吕思清和他们的音乐人生。小提琴家吕思清也是我们江苏乐迷的老朋友了。三个多月前的跨年音乐会上，我们就曾欣赏了大师激情澎湃的精湛表演。这次的音乐会上，吕思清就和吕嘉和乐团一起演绎了另一首国家大剧院违约作品，中国作曲名家赵季平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对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吕思清有过多次的合作，对这个乐团非常的熟悉和欣赏。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思清。
这次呢，是您时隔三个半月之后再一次回到我们江苏大剧院的舞台上，这一次也是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首次的国内巡演哈，应该说这也是疫情以来比较大型的巡演了。那您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
首先特别高兴又一次来到南京啊。对，上一次是新年音乐会的时候跟北京交响乐团过来的，那当然我跟国家大剧院交响乐团是老朋友了，合作过非常多次，包括国家大剧院在国内第一次到别的城市演出，到海南，十年前可能就是我担任独奏的那后来包括第一次的北美巡演，这个到澳门啊以及台湾啊，很多很多地方我都跟国家大剧院交响乐团去的，所以特别开心能跟这个老朋友一起来到南京，也是一个我最近来的比较多的城市非常开心。
那您曾经多次和大剧院乐团还有吕嘉指挥合作，包括北美的巡演，那能不能从您的角度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您觉得这个乐团建团11年来的一个成长呢？
我觉得首先当然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乐团但是确实是进步非常快的。我觉得这个一个是得益于国家大剧院的一个整体的这个艺术的氛围和这个环境，那另外也是吕嘉总监他对于音乐品质的这个要求所以我觉得国家大剧院这个交响乐团呢，他虽然年轻，但是非常有活力，有着对艺术最高的一种追求。那吕嘉总监在很多音乐的细节、音乐的表现呈现方面呢，也是有非常高的标准，所以这在国家大剧院的这个演奏当中呢，也能够非常好的体现出来。
在本次采访之前，我在新媒体平台上呢，曾经做了一个我有个问题想问吕思清的互动问题征集，很多的听众参与了留言，大家的提问呢可以说是五花八门，脑洞大开。这次我就精选了其中的部分问题，和吕思清老师来了一次快问快答，一起来听听吧。首先就有很多人都问到了关于孩子学琴的问题，您看您是从4岁就开始学琴的，听说您的孩子现在也在学，那怎么来判断一个孩子有没有这个学小提琴的天赋呢？多大开始学您觉得比较合适？
这个天赋当然是遗传因素很重要，但是这个我觉得还是孩子对这个乐器的爱好，对音乐的热爱，我觉得非常重要。我觉得兴趣是孩子的他去探索去学习的非常大的一个动力所以我觉得小朋友4、5岁、5、6岁其实都可以开始学习一些基本的这个乐器，像钢琴啊、小提琴、大提琴这样的对，但是在之后学习过程当中，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还是要去启发他们，引领他们，能够让他们对音乐有更多的兴趣，更加热爱自己做的这个事情，这样他才能学得更好。
您17岁就已经得了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大奖赛的第一名，那近年来其实也会有一些很优秀的小提琴演奏家在国际的比赛当中拿到一些挺不错的成绩，可是像您这样能够真正在国际上称得上大师的是极少极少的。这个大师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我们中国的小提琴家还缺了点什么呢？
这个首先别叫我大师啊，我觉得这个大师要留给这些像莫扎特、贝多芬这种伟大的这个音乐家。我经常说这个音乐是最伟大的，我们在音乐面前都是非常渺小的，我们都是音乐的仆人，我们真的是说需要很真诚的去面对音乐，面对我们从事的这个事业，然后面对我们的这个听众啊。所以我觉得其实一个人在音乐学习过程当中，最容易走到的误区就是认为是这个技术至上啊，就是说只是一味的去追求技术上的完美，而忽略了音乐的整体的这个表现，包括它最为真诚感人的音乐的这种呈现所以我觉得其实一个学习音乐的人在技术上不断追求的同时呢，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在全方位的这个知识和素质的这个培养上要下功夫要多去学习很多其他的艺术的文化的知识，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多去感悟生活我说音乐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我们是要去把这个生活中的很多的情感思想要升华所以我觉得这种艺术的表现力，这种情感的这种真挚的表现是特别重要的。对，
您在1999年的时候录制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四季》，那据说这个录制的过程当中，您使用了6把意大利著名的小提琴来演绎6个作品。那这次来南京演出，您带了几把琴？
我通常就用一把琴，那是比较奢侈的机会啊，正好有那么一个机缘可以用6把世界名琴来录制那张 CD。当然我这个一般就是目前啊使用的比较多的是，也是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澳大利亚这个墨尔本交响乐团的董事会主席，这个也是慈善家，这个 David 他提供给我的一个1699年的这个斯特拉迪瓦里的这个小提琴对，所以我们也很幸运，就是能够使用这种可以说是人类艺术上的这个瑰宝这个真的是对于我们来说能够用把好的琴来演奏，当然是非常幸运的事情，也是每一个小提琴演奏家非常向往的事情所以非常幸运。
那我们的听众都很好奇，您用过的琴最贵的琴大概价值要多少钱？真的是越贵的琴它演奏出来就越好听吗？
那要看在谁的手里演奏这个琴的价值在我来说我觉得是无价之宝就像毕加索孟奈的画一样，对但是你如果真想了解，你就可以到拍卖行去那个去了解，因为他们经常会拍卖一些小提琴。当然现在小提琴拍卖也非常少，因为这个好的小提琴现在基本上都在收藏家博物馆里面，所以在市面上就是还在的可以买卖的就很少很少。对，
那有我们的听众留言问您说，您在演出的时候有没有拉错过音，或者说突然间断片了忘了下面要演奏什么旋律的时候有过吗？
所有人都有过我们这个是很正常的我们这个人不是机器对吧这个也受很多这个因素的这个影响，你像运动员一样，你就说再好的运动员他也发挥失常的时候对吧，他跟这个当时的身体条件这个很多其他的都很有关系。我们这个因为我们要掌握的曲目非常非常之多，你像一般小提琴协奏曲像在我手上就有30-40首对吧，我们要换着拉奏鸣曲小品各种曲子，我们可能有几百首曲子，所以我们这个在演奏当中对演奏家的要求其实还是蛮高的对，所以我们这个独奏家都很羡慕乐队队员乐队队员永远可以看着谱子
是
我们这个对，但是我总记得我老师说的这个一句话，就是说你在演奏当中呢 如果不小心犯了一个错误啊，对吧，音没拉好，或者是音没拉准，或者怎么了，你就在后面的演奏当中你要尽可能的拉得更好，让听众忘却你的这个这个犯的这个错误。对，我觉得这个确实这个非常难免。对，
我知道大家到处都能听到 COVID 方面的消息，说来说去都一样。然而正当这场对抗似乎开始好转， COVID 疫苗也问世的同时，新的转折又出现了。 COVID 的新变种病毒可能比以往传播得更快更容易，好在我们并非一筹莫展。根据 CDC 的说法，佩戴服帖的口罩是帮助减缓 COVID 的病毒传播的绝佳方法之一，并且要保持6英尺的距离，避免群聚，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去接种等等。这些听起来都老掉牙了，不过它仍是缓解 COVID、防止扩散的唯一办法。所以我们全体要团结一致，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要去接种，继续戴上口罩，保持6英尺的距离，避开人群。你知道我觉得最棒的是什么吗？所有人都可以尽一份力量来保护华人社区的健康和安全，就是这么简单而强大。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疫苗信息，请上 cdc.gov/coronavirus。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提供。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我是江琪。您刚才欣赏到的就是由吕思清所演奏的《渔歌唱晚》。在采访当中呢，我带去了听众朋友们留下来的给吕思清的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啊可以说是包罗万象，有从艺术的角度、音乐教育的角度，甚至是从个人生活、从家庭生活很多不同的角度切入。吕思清老师非常的幽默而真诚，他一一给予了回答。
在我们的听众里应该有很多人也会是现在综艺节目的爱好者，其实很多人都提到了您之前上过这个《向往的生活》的综艺，那大家也经常会在提现在好像声乐啦、说唱啊、舞蹈啊、唱跳啊、戏剧表演啊都有类似真人秀的这种选秀综艺节目，可是好像一直都没有乐器演奏这一类的选秀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如果有小提琴类的选秀节目，您会愿意去当评委或者说是导师吗？
我觉得没什么不好。我觉得音乐呢，当然从古典音乐或者我们叫它是经典的这个音乐，对吧？它确实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艺术形式的这个呈现啊。但是我刚才说了，音乐源于这个生活嘛，对吧？音乐最早源于自然，然后这个我觉得其实现在我们是应该通过更多的手段、更多的平台去传播古典音乐，让古典音乐的这个生命力更加的旺盛，能够让更多的人去能够接触到它。那现在很多琴童都在学琴，对吧？本身这个其实基础就很好，那我们怎么能够让普通的大众在他的生活当中能感受到音乐，能够让音乐给他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一些感悟和快乐，这是我们现在其实是要做的。如果通过一些无论选秀也好，或者一些跨界也好，或者出圈也好，对吧？跟流行音乐的合作，跟就像我上黄老师的这个《向往的生活》也好，让大家能够真正看到、听到高水平的这个古典音乐的表演，从而让他生活当中又多了一个爱好，又多了一个向往。我觉得这其实是个非常好的事情。
其实我刚才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一直在看您的手哈，作为小提琴演奏家，手对您来说太重要了。我们平台上好多人都问到说，这个吕老师的手得价值多少钱啊？您给您的手投过保险吗？
好像国内没人接受吧，好像我们再探索一下。对，是我国外是有这个的，但是国内我感觉好像还没有。
那您的这个手平时您还做菜做家务吗？
我的这个手其实比较容易受伤害的，我觉得我的手已经好像好几个手指都被伤过，所以大家都觉得挺奇怪，说这个很难免，就是生活中的一些小意外。像我在英国十一岁去英国上学，到梅林学校，有一次一关门就把手跨就给夹住了，然后这个养了一个月都不能用那个手指头拉琴后来指甲盖都掉了。所以我的手还是属于可能音乐家里头受伤害比较多一点的。
看来您还是对他保护的不是很够啊。
其实很保护，但是有的时候偶尔一不注意就会出现意外。对，意外总是难免。
那我们都知道您的妻子哈，应该说为了您是放弃了她原来歌唱家的梦想，在做全职太太。所以呢，我们平台上有很多人对您的爱情故事非常的好奇。有人问了说，如果要献一首曲子给您的妻子来代表您心中浪漫爱情主题，您觉得您会选哪一首？
首先当然我太太是确实是为我们家庭还是做了很多事情啊。当然她一直是对音乐是很热爱的啊，但是现在当然更多的是听我和孩子这个拉琴弹琴。其实我还从来没想过说真正说要送一个什么
曲子给
他。对，你像艾尔加他新婚的时候是送给他太太一个爱的致意啊，那当然这个爱的致意我也用的比较多。也可以是算是一曲是可以献给我太太的。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还是很幸运，我觉得，对，我觉得这一个家庭啊，就是对一个人的这个影响也还是很大的，所以有一个很好的家庭，很稳定的家庭，其实对事业上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帮助的。对，
在我们的听众当中有很多是您的乐迷，有一位他说每次看到您演出的时候都特别仰慕您的风采。那作为艺术家，在繁忙的演出之余，您现在是否还有健身的习惯呢？
健身的习惯是疫情间，这个去年疫情期间养成的
啊。
我以前呢阶段性的会有一定的健身，但是没有很系统的坚持。对，去年这疫情呢，我有差不多应该是差不多将近半年没有上台嘛，然后就开始跟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我们就在聊这个健康长寿啊，人的身体的管理，就是所以从饮食上从锻炼上就开始注意了，正好也有时间，所以养成了一个天天锻炼的这么一个习惯啊。当然我不是很强，那个强度没有那么多，对，但是还是有一锻炼，所以好像这个很多人觉得疫情之后我的状态比较好。
看来要保持这个风采还是需要大量的运动啊，调养啊，养生啊。
对，很多人觉得拉琴就已经很费体力了，
对，
但是问题是拉琴它只动身体的某些部分啊， 对，所以有些部位还运动不到，所以还是要有一个比较系统的一个健身的这么一个一个方式来保持自己身体的一个很好的状态。
嗯，那您来过我们江苏很多次了，您对我们江苏的哪个城市或者什么东西的印象是最深刻的？
那南京当然很好了，我觉得这个整体来说江苏的这个音乐发展这些年我觉得还是很快的，包括可能也拥有全国这个省里面可能数量非常多的这个很好的剧院啊，我到过江苏很多城市去举办过这个独奏音乐会，非常就是感觉都很好，就是大家对音乐的这种热爱，包括琴童这个踊跃的这个学习，当然像南京这个也非常有自己的传统文化这个底蕴，就是我觉得还是蛮好的，希望以后还是要多来江苏。
正如吕思清所说，江苏拥有很多优秀的演出场地，也有大量的乐迷，所以啊，这次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选择南京来作为巡演的起点，在乐团经理任小龙看来呢，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南京的文化积淀，江苏大剧院的音乐厅环境，江苏听众的古典乐素养，让软硬件条件都有保障，这也让江苏南京成为全国古典音乐环境最优秀的城市之一。特别要说的是啊，当天的演出非常的成功，现场观众们的掌声连绵不绝。这场音乐会呢，还在人民日报、央视频、哔哩哔哩客户端以及江苏大剧院的视频号进行了直播。舞台上指挥家和乐手们的细微表情，指挥棒挥动时管弦乐的回响，曲目结束时的掌声雷动，这些画面、声音和充盈的氛围、情绪都以线上直播的方式传递到了更多人的眼前。直播增加了音乐力量的深度和广度，让人们不受地点的限制，共同来享受这些旋律，同时呢，也为今后在音乐厅中的相遇提供了更多可能。做江苏的乐迷确实是一件幸福的事啊。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寻寻觅觅，兜兜转转，漂洋过海，执手相看，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里是江苏。
姐姐，小生哪一处不寻得，就在这里。Yeah.